赐给我。啊，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好，愿大家对彼得最后的这个话啊，往心里去，能够愿这个主耶稣的使徒最后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那么我们下面有一个同心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以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你愿做我们的神不以为耻，你更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为要成全我们合乎你至高的旨意。我们把我们在这里的学习交托在你恩典与能力的帮助之下，让我们领受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所讲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有真实的得着，因为有真实的得着才有真实的生命。愿你的灵在这里带领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下面呢来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部分经文，我们请线上的一位还是请这个慧萍姐妹帮我们诵读啊，约翰福音7章14节到24节。
好的，约翰福音7章14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阿们啊，谢谢神的话语，谢谢慧萍姐妹，这些话语哈，在屏幕上这些就是约翰福音的7章14到24节的经文，我们诵读起来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像字面上不能理解的。但是神的话语的奥妙就在于，你似乎每一句都懂，但是你似乎每一句又不能全懂。所以若不扎扎实实在里边深入的去明白，去遵着神的旨意，在这里边呢能够看见神的旨意是怎样的呈现，是什么样的内容，那么你读了还跟没读其实没有差多少。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领受呢？那今天的我们的学习，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这个启示。我们先来看啊，这段内容，大家注意哈，我用红字和蓝字来标，凡是红字全都是主耶稣的话，蓝字部分是叙述的部分啊，所以你会看到这里边 主耶稣亲自说出来的话是特别多的，是这都是最重要的内容。而如果你读整个约翰福音的话呢，你会看见前面叙述部分相当多，越到后面主耶稣自己讲的话越多。那么这些话语我们看上去好像是平平常常啊，但是你一定要带着什么样的意识去读才会对你有帮助呢？就是这些话都是革命性的。什么叫革命性？就是颠倒原来的那些秩序，那些理念啊，然后呢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你若没有这样的心思去读，那么你凭着你自己原有的心思、原有的理性、原有的能力去读，是把你的思想读进神的话里，一定是错的。所以我在这里在没有正式进入这个内容的讲述之前，先给大家这样一个概念啊，因为主耶稣这些话也是为着要打碎犹太人原有观念的，愿我们也在神的话语中被把我们原有的观念打碎。你若不如此，你不能进入。救人不除去在这个在前的，就不能够建立在后的。这是希伯来书的话。所以你要面对这平平常常没看上去没有什么深奥的语言，你要知道这是非常深刻的，深刻到过于你能够去用你原有的思想去认识的。那么我们在来领受这些内容之前，我们怀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先去怎么样呢？想这个大环境。在整个约翰福音里边，我在说的是整个约翰福音。那么主耶稣在第二章的时候曾经惊鸿一瞥的来到圣殿，在那里洁净圣殿，然后就离开。所以关于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服事，我们不太看得到，没有多少啊。其实约翰福音还是四福音书中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服事记载的最多的。那么在之前，就是在第七章之前，主耶稣主要的侍奉，我们会看见四章在这个撒玛利亚啊，然后呢后来这个又到了加利利那一带啊，就是第六章。第五章呢主要是记载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神迹，就是治愈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这个病人。那么在第七章你没有看见主耶稣在这里行什么神迹，他重点的不是做什么，不是洁净，不是行神迹，直接就是教导。这个是最大的冲击啊。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来认识什么呢？认识这两章，我们给他一个题目叫耶稣在圣殿啊。这两章如果不嫌这个经文太长不分开的话，应该合在一起啊，是一大章，都是耶稣在圣殿。分开有分开的好处哈，那么我们可以呢这个分两段来学，不至于一段太庞大。我在这里让大家先看什么呢？马拉基书第三章啊，这大概是23节的内容。在马拉基书，记得马拉基书在整个圣经里的位置吧，它在什么位置呢？对，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对神的这个话语的这个次序是有清楚了解的，是整本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 那么这一卷小先知书的最后一篇，在它快结束的时候，大家知道啊，第四章就短短的一点，就几节啊。那么第三章的经文其实就相当于神最后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了，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神在他闭口不言400年不讲话之前，最后的话，最后的时候呢，留下了神深深的一个遗憾啊。所以最后结尾是用咒诅来结尾的，但是呢，神也存着对这些败坏的子民的一个恩典，所以在这里神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的背景，主耶稣忽然进入他的殿。因为开始他的弟弟讽刺说，去呀去呀，到热闹的地方，到人多的地方啊，到最显眼的地方去嘛。然后主耶稣说，我还不去。等他们走以后呢，主耶稣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怎么样呢？忽然进入他的殿。这两节经文呢，它是一种在圣经里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呢？就是在箴言里特别多，后面一句是上面一句的补充，所以两句内容是差不多的。啊，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么这个意思就是等于你们所寻求的主，你可以画个等号，等于什么呢？等于立约的使者啊，忽然进入他的殿和快要来到是一个意思，看懂这结构了是吧？那么这里边呢，为什么寻求的主和立约的使者画等号呢？都是指主耶稣。所以有的时候到一个点上，我一直在犹豫挣扎要不要打开，如果打开的话呢，又在这里花时间。所以我在这里最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不在这里呢展开太多。你们所寻求的主啊，当然就是弥赛亚啊，就是后来的基督。那么立约的使者，其实这句话里边没有那个立字，约的使者，约的使者是这个就等于就等于弥赛亚。那么你说哪里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让我们可以接受呢？这就要看你在圣经里的熟悉度了啊！我在这里给大家直接的说一下，不去把这个考察过程跟大家讲了。出埃及记有两处正好呼应这里，它的结构特别有意思。我希望在这些地方呢，大家能看到神不光要把他的话说给我们。他的话是那么精妙的呈现出来啊。那么在出埃及记32章34节，大家翻开圣经啊，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我们来看34节。我们就看34节的那个前半部分。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然后我们再看33章，还挨着呢啊，第二节，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撵出啊，这就迦南七族不读了。注意这里面都讲到了我的使者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这就是那个约的使者啊。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呢？又往前看，就是在出埃及记23章那个地方啊。然后神在这里呢又两次提到我的使者啊，大家看20节23章20节。看呐， 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啊，他是奉我名来的。那么还有一处，我就不再去给大家细找了哈，你自己能找到。就说这两句，在23章两次提到我的使者，32和33章又提到我的使者，而这两处的提到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是一个对应的提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结构呢？是一个合掌的结构，就是小指对小指啊，大指对大指的这样一种结构。所以圣经里边这种细节的精美啊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我们查经我们不 focus 在这些地方啊，所以呢也不花功夫去讲这些。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读出了，它不光有意义上的深刻崇高，更有字面上的这种精美，这种艺术的优美，真的是让你觉得没有什么书比圣经更吸引你的。好，那么我在这里稍微插出一点，让大家看到什么呢？马拉基书告诉我们，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第七章就把这个信息展现在我面前了。那么好，我下面给大家多写了一点哈。耶稣进入神的殿，他进入到圣殿，进入到他自己的殿啊，他就是那殿。殿来到了殿里，他要在这里向公众去公开的讲道。我后面问目的是为什么呢？我直接把答案写出来了，为了拆毁。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概念，这段经文读不懂。神来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拆毁，拆毁犹太人已经建立起来的东西啊。所以我后面引的什么呢？引的马太福音，这个在对观福音都有啊。那么马太福音的9章16到17节，我们还是请慧萍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哈，马太福音9章16到17节。
好的。马太福音9章16节，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倒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
嗯，谢谢，阿们。你读神的话，一定把这句话先放在你的心里。主耶稣带来的是全新的道理，这就是在马可福音啊。那么主耶稣一出来传道的时候，人们的反应什么呀？这是个新道理啊，马可福音的原话。这个反应才是对的，跟我们以前所有的全都不一样啊。所以主耶稣亲自的启示，我带来的新道理。那么这个旧皮带是什么？是旧人，是犹太人。旧的酒是他们建立的那个犹太教。当主耶稣带来的全新的这样的观念进来的时候呢，是旧人不能领受的，是犹太教也不能够容纳进去，把犹太教改造成新教的，是所有的旧的都必须除去，都必须挪去，好让新的建立。所以我在这里引了这个希伯来书的话啊，希伯来书的话说，我这里面只是删掉了第8节哈，就是从第6节到第9节，我为了经文简短一点，把有比较重复的第8节拿掉了。所以这段经文是 对前面这个主耶稣的话更深入的解读。希伯来书这样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整个旧约的核心不就献祭吗？那时我说，神呐，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启示犹太人，燔祭和平安祭啊，这些赎罪祭，所有这些祭，他神的旨意其实在里边另有的旨意已经显出来了，只是人没有领受。在后面，在我们要学的约翰福音第七章里边，这个主耶稣也在启示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你不可以按这个外表啊，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外貌在这里就指的是外表啊，现象。你不能够按外表，你不能按外表断定是非，你也不能够按外表，按这个旧约的外表来去领受。所以这里边呢，其实带有启示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这是神道成肉身的两个旨意。除去在先的，立定在后的。那么我们领受下面的内容，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往下看啊。那么由我们在这里不花时间去讲啊，这个以色列人如何渐渐的建立起一个非常系统化的一个犹太教啊，直到今天犹太人所秉持的仍然是犹太教。那么这个犹太教，这个本来是依靠着旧约神给他们的律法，然后他们才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宗教，最后就成为一个敌对神的宗教，这是最可怕的一点啊！根据神，然后最后成为反对神。那么由于这个原因啊，马拉基书后面的话就更有冲击力。我们还要记住，这些话可是神最后要走了，要永远不，就要400年不跟他们说话的时候神说的话。那么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在前面啊，你们所寻求的主要忽然来到他的殿。那么这是马拉基书3:1，第二节怎么说的？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这就是在这里当主耶稣忽然进入他的殿所说的一切话，几乎没有人能够立得住，没有人能够听得懂啊。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啊，这个创世纪50:20，所以我们永远记得这句话。所以呢，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他如炼火，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那么他要怎么样呢？要把整个的这个旧的系统拆毁，然后建立和他心意的啊，所以最后说呢，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么这是我们领受后面神的话的一个前提。好，我们下面来看，我后面用了几次，我们看到大题目红色哈，耶稣在挑战1:2-3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一层一层的来看。我们先来看第一条，就是经文里面在这个14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的时候，犹太人的反应。主耶稣是公开的进入他的殿，在那里向公众来讲话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就稀奇， 你看这个反应，你怎么对他们的反应，你怎么反应？主耶稣在他们看来，一个普通的、一个带着外地口音的人，在我们的京城耶路撒冷说话啊，站在那里说，听上去好像都挺有道理的。他们冷眼看着，然后呢，心里想，这个人好像没听说他跟什么大的拉比学过，他没有什么名门望族的出身啊，他也不是什么人的高族，这人怎么懂呢？你看到没有？他们不是对主耶稣的话有一个领受，去听他说的对不对，而是在思考什么呢？他怎么能说这些呢？他凭什么站上去呢？啊，他说这句话，他也没说我也用某个大拉比的话，然后呢，我来讲，他没有引用，哎，他说的都是他自己的，所以他们凭着他们的主观的这种习惯性的思想来去评判进到圣殿里的主。整个的这个七章和八章都是一种对立的光景。我跟大家讲过，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是什么节？大家记得吧？祝棚节。祝棚节最伟大的意义在于神与人同在，纪念在旷野40年神和他们同行的日子，神给他们吃的，给他们喝的，带领他们这40年，这是祝棚节的意义。现在神又来到他们中间，和他们一起过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用一种厌弃的态度啊，一种藐视的眼光去看这位神，你就看到这里边的巨大的一个反差啊。在他们的观念里边，没学过，没进过学，就不可能有什么高深的知识。那么这里边隐含着他们的成见。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特点是人，他们见过很多的大人物，他们崇拜权威。但是主耶稣在加利利行神迹的时候啊，讲话的时候，相对来说呢，就没有这种的冲突，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加利那边呢，那些乡下人看到实际的能力，心里还是钦佩的啊。所以你会看见呢，当主耶稣在加利利讲道的时候，没有人问这人没有学过。在耶路撒冷，人们就要看文凭了。我在这里，如果说我平时讲应用讲的不太多，如果在这里要加个应用在这里边，我们大家要明白，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读神的话，更多的不是指望着我平时呢就不用想也不用学，每天呢每周来到教会听啊，这个讲台怎么讲，我就跟着学啊。然后呢，讲台来个今天从外面招来一个大的这个大牧者，有名望的牧者，我们更努力的来学啊。比如说到了培灵会的时候，当然培灵会的信息是要紧的，因为培灵会的那位被请来讲员，我们相信在神的感动中，他接受了这个职分，他在神的感动中，他看重这次的讲道，他一定会充分准备，我们一定会有得着的。但是更重要的啊，一个人怎么明白神的话，一个人怎么在神的话里得着，大家看哥林多前书，应该是 第二章，这是保罗的话哈，我们先读第四节。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的大能，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后我们再看13节、14节啊，到我们一直我们从这里读，并且我们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注意后面哈，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啊。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受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啊。这里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相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神的灵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在我们里面，就是带我们明白神的话。这个意思是说，神的话用人的思想是不能明白的，那么神让你明白，圣灵启示就让你明白。所以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若存着甘心愿意的心去领受，是能够渐渐的越来越多的明白，这是完全不错的。神在这里应许了。那么主耶稣在15节的回答啊，15节主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这句话是个回答，回答前面问这个人没读过书，他怎么能明白呢？主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是差我来者的。我上面用红字给大家画了两个等号，就是主耶稣的教训等于差我来者的教训，那意思就是等于天父的教训。他虽然没有说天父这个词，他用的是差我来者，但是下面听的人心里是懂的，知道主耶稣在说什么，是在指着天父说。所以后面这个等号呢，是经文里没写出来，但是这个意思大家都知道的，是出于神的教训啊。后面思考题，即使思考题就放在这里，请大家思考，就不讲了哈、啊。因为主耶稣在后面说，我就是真理啊，道路生命。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说，我的教训是差我来者的，他没有说我就是真理。所以你会看到呢，这样一个渐进过程。那么接着说呢，主耶稣后面一句，这一句特别重要啊，17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这句回答微妙在什么地方呢？人们在问，他在讲一套东西，他讲这套东西，他又没有去上学，他怎么知道呢？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在问主耶稣这套话的来源。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边每次主耶稣跟人说话，问和答往往是错位的，对不对？很少直接答。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回答，他点到什么地方呢？啊，人们问的是，你怎么知道？你从哪里得着这些知识？主耶稣说的是什么呢？是你若立志遵行，你就知道啊。你就知道这个，我说的这话就是上面说的，我的教训是差我来者的。你知道这个地方微妙在什么地方吗？主耶稣在这里边呢，藏了一个颠倒了的逻辑。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有一个逻辑的能力啊，就是因果关系。在这个因果关系的话呢，是由因 推导到果，圣经里边经常翻过来啊。那么我们会说呢，我实践简真理嘛，对不对？这是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啊，这也是中共后来经常拿起来高举起来成为一个标语的一句话，实践是这个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呢，我去行就知道是不是能够通行，是不是对啊，我的实践来证明这个你的话可靠不可靠，对不对？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认可这样的话。主耶稣在这里翻过来错，什么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它是真理，它是真理，你的实践能检验它吗？你实践，爱迪生不是搞了什么弄灯泡，搞了几千次几万次，最后试出来了，前面那些实践怎么算？所以实践不能够证明神的真理，神的真理立定在先，永不改变，是你要改变你自己。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翻过来说，你首先要立志遵行，然后你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人说我要知道对，我就去遵行，对吧？主耶稣在这里完全翻过来，你遵行你才有资格，并且你才能够明白对还是不对，你要先立志。这是圣经里，不是这一处啊，不是主耶稣在这里说这话，这话保罗说过，这话彼得说过，这话在圣经里是一贯的，它不是一次的啊。那么我在这里呢只举这个彼得为例，大家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开篇第一篇啊，从第五节到第八节我来读，大家注意，我看大家有谁能够抓住那个核心啊。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散不结果子了。大家可能熟悉这段经文，因为时不时有牧者讲这段。那么我问大家，这一大段话中心是什么？如果你没拿到中心，等于这段话你没看懂，对不对？请问大家，这段话的中心是什么？你怎么领受的？这是保罗，这是彼得临死前写给我们的，这是最重要的话。请大声说出来，什么怎么表现出有是信心呢？我听到小敏说出不同的观点，小敏是对的啊。大家要能够看明白，他前面说了一大堆，有了这个又加上那个，巴拉巴拉巴拉，加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所有这一些都为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个果子是认识主耶稣的果子。你要明白整个这个核心的重心，一定要记得啊，这是彼得在他要这个要殉道之前最后的话，最后的话会说出他最最重要的话。 彼得什么不能放心？他要走了，他放心不下的是什么？是你们要认识那个主。彼得都要离开了，他走以后，他没办法再管地上的门徒的事了。他把什么托付给门徒？你们要永远记得这件事，就是认识耶稣基督。这是他最重要的核心。整个的这个地，你在这个里边去读彼得后书，你才能读懂啊。那么这意思什么呢？看见没有？主耶稣怎么说？是立志遵行就能明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说有了这个要加那个，就是那一些都是在遵行里边，然后你就认识了。你因为有了这些，有了知识，有了这个敬虔，有了这个很多很多的美好品德之后呢，怎么样呢？你就不至于在认识耶稣这件事上没有果子了，没有果效了。这是那个逻辑，仍然是和人的思想是翻的啊。我们说我们认识神了，所以我们就能做一个啊这个行为好的人啊。所以你立志跟随主，你照着主去这个他的旨意，那么你就怎么样呢？你在行的过程中你也认识神啊。所以他的立志遵行后面是怎么样呢？是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从神来的了。这个和人以为我明白了，然后我再决定我要不要做，看见没有？人是照着自己的脑子来做事的啊，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的那个能力。我先分别善恶，我分别之后呢，我照着去行啊。我分别之后，我觉得哎，这个变性也没什么嘛，啊，同性恋也没什么嘛，于是呢，我就支持啊，我认为这是我的决定，不是别人强加给我的，完全是错的啊。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看见神借着这些话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启示，带领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啊是非善恶的这样一个认识的能力啊。所以我在第二条里面是挑战人的观念啊，神的道路跟人的道路恰恰相反啊。人若立志遵照着他的旨意行，这里没有涉及到一个复杂的问题。什么叫遵着他的旨意行？我们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就理解成做啊，那个做英文翻译更直接 do something啊，就是 do。 所以呢，那好了，照着神的旨意行啊，爱人要显示出爱的具体的我能看见的。所以最后呢，最微妙的最困难的就在于呢，我们会把神的话转化成我们能理解的话，也就是说呢，把人的思想读进去，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系统就开始不知不觉的就向人的道开始倾斜。所以呢，我今天不能在上面，这以后我们要专门做一个专题来讲，我们在这里不能花太多时间，不然的话我们约翰福音第七章就没办法往下进行了。但是我要提出来大家注意这个信息，所以后面有一个附录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附关于理解圣经中的遵行旨意啊，这些经文主要的是前面是主耶稣说的啊，马太福音，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遵行啊，他都是 do 的那个意思。然后十二章五十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约翰福音我们前面学过，耶稣说我的食物就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啊。这一句呢，约翰福音第九章这是那个 被主耶稣医治那瞎子说的。他说呢，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没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后面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两节，都在第十章里，十章的七和九节。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啊。然后后面说，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这些地方好像都是如此呈现的，我们岂能不照着去领受吗？这个微妙在哪里呢？微妙的地方在于遵行。这个动词后面应该跟的是一个实体的名词，对吧？遵行某，就是我 follow 什么呀？ follow 一个规则，对吧？我是一个电工，我 follow 电工的规则啊，这个什么地方不能碰啊，这个火线和地线不能接上，就短路了啊。那么这都是一些我要 follow 的。然后它后面应该是关键在这里啊，遵行后面应该是一个可执行的一个宾语，而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每一句都是遵行后面跟的什么呢？是旨意。旨意它不是一个实体性的概念，旨意它不是一个可以执行的一套规则，对不对？那么你怎么，你可以遵行规则，你怎么遵行旨意？这就是这里面最微妙的地方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呢，不断的讲遵行旨意，但其实他讲的不是你去做那个旨意，因为旨意是不能做的。你父母对你有一个旨意，你怎么去做，对不对？旨意是一个方向。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就是要提示大家呢，我们真的不能靠字面去读啊，你一定读不明白啊。所以我这么举个例子，大家好明白一点啊。如果你的父母给你心里有一个旨意，你也知道，就是你要去考哈佛，这是他们的旨意啊。那么你怎么遵行这个旨意？你的遵行不就是把哈佛的那些录取的标准你都达到以后，以至于你可以被他录取吗？所以这是一个方向，这不是一个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这是遵行神的旨意。你那么就意味着你要先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你老老实实的每个节期去献祭。神后来明确的说，我不要这些啊。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又要他又不要，我到底怎么做？所以呢，你要明白神内心他的带领你的方向是什么，不然的话你凭着自己那就是看自己了啊。好，我们接着。所以主耶稣这句话是带有挑战性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这就挑战犹太人照着字句领受圣经这样的一种肤浅的理解。他们就照着字句领受嘛，字句说啊，节期要献祭，要怎么献，献多少啊，献的过程中什么盐要加多少，油要加多少，一心几分之一，就照这个做嘛啊。然后神就满足了，当神说我不要的时候他们就乱了啊。然后呢，后面主耶稣就强调啊，人若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啊，这是在挑战犹太人的荣耀观啊。那么以色列人到这个时候，因为他们的中心是犹太教，由于中心是犹太教，所以怎么样呢？他们就对这个教里边能够教化的人，能够说教的人给予特别高的尊重，所以他们就会对什么人呢？就是对那大拉比 你要知道在这个时候大拉比的地位高到什么程度呢？在人心里的地位最高。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中呢，总有一段时间有某一个人成为领袖，最早是摩西啊，然后是士师，然后呢是王，王之后是什么呢？是就进入了一个这个祭司和拉比的时代。那么到这个时候，祭司也有，拉比也有，尊重哪个呢？啊，在形式上尊重拉比，在心里形式上尊重大祭司，地位在那里，但是在心里人们遵行谁呢？尊重谁呢？尊重的是大拉比，因为他们觉得大拉比知道真理，那个大祭司是搞这个献祭仪式的时候他在那里，这就成了。这个主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犹太人的特点，那么他们的荣誉就归于这些人。主耶稣呢，就挑战他们的这种荣誉，也挑战犹太人的义人观念，因为他们说呢，你行全了律法就是义人啊。然后主耶稣继续挑战他们，这个时候呢，挑战到核心了，就是关于律法啊。那么。主耶稣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杀我啊？然后后面又说呢，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若人在安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啊，这一大段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挑战他们关于律法的认识啊。那么最明显的，主耶稣用反问句来讲话的时候，是典型的一个挑战的口气。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犹太人一向是以律法为他们的骄傲的啊，我们有神的律法。啊，我们是唯一有神的律法的民族，而且呢，犹太人以为他们是专守律法的民族，只有我们守了啊，我们努力的在守着，我们尽一切努力去守律法，这是两条，他们有律法，他们守律法，而这两条呢，主耶稣呢点出第一。你们把律法看得太低了，你们把律法看成你们要遵守一套规则，这个太小看律法了啊！然后呢，你们又没有人真正守律法，你们把律法又看得太低，你们要想守律法的时候呢，又守不了律法啊，否定他们努力守律法的这样一个。倾向一个态度，这就把整个犹太民族的根基抽走了，我们就指着这个成为与世界不同的民族，但是你把这两条都抽掉了，所以这个挑战对犹太人来说呢是太深的一个挑战了啊。那么他们这是他们受不了的一个挑战啊！为什么说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就是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啊。这里边主耶稣在其实主耶稣在启示他们，让他们回想关于割礼的道理啊。主耶稣说的很明白，就是把割礼和安息日来对在一起去讲。我现在问大家，割礼和安息日，你不看圣经，你自己想哪一个你觉得更重？安息日的规矩是在十诫里，是第四诫，对吧？啊，然后呢，割礼的规矩，所以这里面括号来说了，不是从摩西起，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赐下来的，哎，创世纪第十七章。那么这两个哪个大？ 为什么那个大？有人就你这不就二选一吗？你猜一个也行，对吧？50%对50%啊，也可能是猜对了呢。嘉玲姐妹，你怎么想？没有啊？哪位弟兄曹明尼？你觉得哥里大哈啊呵呵？很聪明吧？其实答案已经写出来了。啊，主耶稣您告诉我们了，所以呢都不用猜。但是我要问为什么你就不好说了？为什么割礼会大于安息日呢？安息日可是关于神的诫命啊，排在这个法版的第一块法版上。割礼是关于人的诫命，为什么？
改编吧。
啊，就是因为时间吗？啊。那割礼在先，那时候没有说你不能敬拜别神，但是后来呢，这成了一个严格的绝不能够这个违背的一个，所以不是时间的问题。
那你这个创造的时候就讲，
对啊，你要说时间的话，那按今天创世纪这第一章就讲了，对不对？所以不能按时间来讲，这里面很明白的把答案给我们了，是。割礼大于安息日啊，所以在米士拿，我们知道，我上次我们专门讲了，在犹太人那个时代里，他们对这个对整个的旧约已经整理出来了，已经有了这个旧约呢，他们写了一大堆的书啊，旧约只有这么一半这么厚哈，然后呢，他们写的那个关于解释旧约的书得这么厚啊，一大摞，这一大摞书叫米士拿。在里边有一句话，我给大家读哈，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割礼是割礼重要到什么程度呢？甚至于啊，这个高过了安息日啊。这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讲法的，这是米士拿里边的一句话。为什么呢？这个地方也要从这个割礼的神给亚伯拉罕割礼之约的时候说起，因为那个地方有一句，就是凡你家的这个男丁都要受割礼。若不受割礼，必要怎么样呢？两个字，剪除，明白吧？如果不在第八天受割礼，要剪除，他要死，那么在这个安息日和割礼之间，割礼优先啊，不然他就要死，这是非常明确的。因此呢，这是割礼要大于安息日的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啊，我找到了，米士拿是这么写的：割礼是伟大的，甚至凌驾在安息日的重要之上。这是他们领受的。怎么来理解割礼？正是这里面显示出了神对人的性命的一个尊重。一个极大的看重，你的性命可以高过我的安息日啊！这其实是人不能理解的。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观念，神的所有的这个给你的观念都和你是颠倒的。如果你要顺着你的观念是领受不了的。比如我们想想人的观念，人的观念很邪恶啊！文革时候我做知青的时候，就是这个国家的财产啊，至高无上。有的知青为了救一根电线杆子，把性命搭进去啊，要誓死保卫国家财产。所以呢，山上着火了，就赶着小学生去灭火， 小学生烧死在里边。做这件事的动机都有一个崇高的理由，那个东西值得吗？所以神在这里说，你的生命可以高过我的安息日。如果神不把这个教导放在里边，人一定会怎么样的？那安息日第一，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哈，我们真的是你要在神的心意里，或者说神的旨意里边去理解，你才能够明白啊。不然的话呢，你会觉得，或者你觉得 confused， 为什么安息日啊跟割礼来比割礼要大呢？对吧？你会迷惑，你不知道这个理由。你从神的心意里边去看，如果不是这个理由，每一个人都是犯了神的律法的，都是该死的。神为什么保全这个世界？所以这也是安息日的道理啊。所以你翻过来看前面那句话，人们以为他没有学过书，就怎么能明白书呢？其实有一个颠倒的观念在这里，就是你没有学过的时候啊，你可能还正常，你学了以后可能反倒不正常了啊。你没学之前，一个正常的孩子他也会撒谎，他也会就是他撒谎的时候呢，他会躲藏，当他的撒谎被揭露的时候呢，他会羞耻。这表明什么呀？表明有神给他天然的那些伦理道德的东西在他里边，他会有这个反应。谁去教亚当夏娃你要藏起来啊？然后是你神把你揪出来以后呢，你羞特别羞愧呢？没有人教他们，这是神天然放在里边的。所以中国的孟子有四心说，他怎么说呀？他说这个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羞耻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啊，然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叫四心。这是孟子说的，他不知道来源，所以他说这是人天然就有的。你天然就有什么呢？就有怜悯之心。你看到有人受折磨，有人难受，小孩子也会怜悯，不用教，天然的。天然什么意思啊？是神给你的啊。然后呢说羞恶之心，做了什么羞耻事你脸红，这是神给你的。可是经过教导，然后你把这些原有的都丢了，同性恋不脸红了啊，变性不羞耻了。如果没有教育，你能做到这一点吗？你甚至还以这个为自豪，还脱光了去游行，不知羞耻，这是教育的结果。所以人问他没读过书怎么能知道呢？其实翻过来是你读了书，可能让你连原有的都丢了啊。所以这是真正可怕的地方。所以罗素有一句话，罗素怎么说呀？人生而无知，但并不愚蠢，是教育让人变得愚蠢。这是他的名言啊，很有道理。所以你若不打碎你的观念，你很难进入神的观念。那么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就挑战他们，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做了一件事，指的就是毕士大池边主耶稣医治了一个38年的病人的那件事。在那件事上，然后呢，这个人们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主耶稣是在安息日做这事。那么主耶稣挑战犹太人的不信啊，犹太人的内心，这个又是一个有趣的逻辑的翻转。当我们挑战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指着他做过一件不合理的事来挑战他啊。 你怎么做这事了，对不对？我们是拿一件他已经做了的，但是呢，唯独神，他在这件事还没有成为现实之前，他就挑战你。你可能很不愿承认。昨天晚上我们查经啊，然后呢，我就举了个例子，如果明天考试，我来挑战，你明天为什么要这个作弊呢？谁受得了？还没考呢，明天考试，我今天指责你，明天你为什么要作弊呢？那你一定不服气，对不对？凭什么这么说？但是呢，当你作了弊之后再说你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无话可说了。可是唯独主在这里呢，把一个还没有成为现实的，但另一方面呢又是现实，这是圣经里很矛盾的地方，就是他在你心里边是现实，但在现实中呢还没有实现。所以呢，主耶稣说为什么要杀我，人们就抵挡了，你有鬼啊，谁要杀你啊？可是主耶稣说这话难道是凭空说的吗？你看看这一章的第一节怎么说，大家看这一章第七章的第一节，对吧？所以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在于呢，一方面这是一个预判性的，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实情。这个实际它不是现实中的实际，是人心中的实际。这就是整我们在讲的，不是这地方，是整本圣经的道理。记得在圣经里边，神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上，就跟他们讲啊，给他们定约，如果你们不守，你们将来会被抛弃，会被掳到外邦去。那个事没发生吧？啊，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啊，将近一千年才发生。但是神先说，神说的时候，它是一个遥远的实际，神已经提前说了，这是圣经的道理。这个道理人都不好接受，你若不存着一个敬虔的心，相信神说的是对的，即使现在这个事没发生，将来必定应验，十字架就证明，所以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因此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几重的挑战，不但挑战当时的犹太人，也挑战我们的思想，挑战我们的思想方法啊！不然的话呢，我就说这个第七章是很难读懂的，就在于呢，你若不改变你的心智，顺着神的旨意去理解，似乎理解了，其实理解不到。啊，那么因此在这里边，主耶稣强调的是一种让他们感觉到的这个不能理解的地方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有一句话，就说呢，二十一节，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你看这里边人们的反应。主耶稣说你们以为稀奇，因为是在耶路撒冷做的啊，所以这句话看到没有，人们反应的层次太低了，言外之意主耶稣稀奇，他们只感到稀奇。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照啊，大家看一下使徒行传，看看保罗行神迹以后在外邦形成的果效，在路斯德啊，是14章，使徒行传14章，从第8节看，大家翻开，使徒行传14章第8节，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 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他说话灵手，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读圣经你可以对照，主耶稣行了那么大的神迹，人们只是觉得哟，这事好稀奇哈，他们就稀奇。你看保罗在路斯德行这么一个神迹，就轰动全城，以至于那些祭司牵着牛啊，大祭才献牛。你看那个出埃及记，最开始每个支派献牛的时候只献一头牛，牵着牛拿着花圈要给使徒献祭，他们多么震惊这件事，要把他们当成大神来拜。现在主耶稣就是神，来到人的中间，人根本不拿他当神，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不但质疑他，对这件事的反应既没有对那个治愈的人的同情怜悯和他被治愈的欣喜，也没有怎么样呢，对行这神迹的主耶稣的一个敬畏，仅仅是稀奇了一下。看到这里边多么大的差别吗？神带领了2000年的犹太人还不如那个外邦人，因为外邦人凭着他们的神给的那个本能，给了他们里边的良心，他们为这件事震撼，他们不知怎么样来反应，他们用最高的礼节，用献大祭来表达。但是主耶稣所做的一切在耶路撒冷都不能够激起这么大的浪花，你就看出啊，当人陷在一个所谓宗教的这个螺旋里，会把你起码的良知都丢掉，这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我们要在这里边校正我们的方向，让我们不至于照着我们的思想去行，我们先要明白神的话，知道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主耶稣来，他先要拆毁，愿主在这里也拆毁我们的思想，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新的皮带，盛装主的福音。好，我们今天到这里，请子龙传道吧。啊，
今天是七月的头一日，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主呼召我们，开始来到主的宝座上，看见主耶稣当时在圣殿里面教训人的时候，哇，那些犹太人他们对你的话不感兴趣，相反按照自己的这样的思想、这样的逻辑、这样宗教的背景，哇，来判断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主。让我们能够舍弃我们自己原有的、我们自己的逻辑。主啊，你说啊，真的是你求主，让我们都来立志遵行，真的是你的旨意而行。主啊，你就必让我们能够明白你一切的教训。主啊，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愿我们把荣耀我都归给你。我们感谢赞美主，主也求主也保守带领我们今天接下来一切的敬拜和赞美。愿你在我们当中。得到你当得的一切的荣耀颂赞，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啊，谢谢弟兄姐妹啊，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感谢神的话语，嗯。 哎呀，